武上忍于何，被逼无奈，答应把夏侯仁和小剑魔释放。昆仑僧建议夏随良暗中下手，把这两个人给干掉。无论如何，不能够放虎归山呐。可是呢，他们两个人一咬耳朵的功夫，叫房树安发现了。虽然老方没听见他们说什么，但是从表情和嘴型上来判断，准没好事。当他们两个人转身刚要出去的时候，被房树安给拦住了。
等等，我说完再走。
众人就一愣，武圣忍于何把脸往下一沉，房树安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
回老圣人的话，
咱关上门都是一家人，一家人嘛，推心置腹，无话不谈呐。
我这人呢，有什么我说什么。
现在正到了紧要的关头，谁也不敢保证发生意外。倘若昆仑僧、夏虽良等等等，借着释放白云剑客夏侯仁和小剑魔白衣子为名，暗地之中要下了毒手，怎么办？这两个人在这时候要有个三长两短，谁负责？我可不是不相信昆仑僧，这家伙一肚子转轴，一点好心眼都没有啊！叫他去提人，我不放心。你看房树安呢，还真有两下子，一句话提醒白云瑞、王元和长发道人雪珠莲。几个人一听，非常有道理，因此也向于和提出这份建议。于和一笑，各位，你们多虑了，我借他们个胆子，他们也不敢。什么人胆大包天，敢在我的眼皮底下行凶啊？我说放就是放，我说杀就是杀。倘若这两人在路上发生了意外，我绝不能宽容他们。
哎，我老圣人，我拦您一句话啊，您这话呀可别说绝了。曾几何时，您让飞天灵狐潘鼎臣带着法碟赶奔三教堂，您还记得那事儿吗？结果怎么样啊？谁听了，拿您的法碟呀当了擦屁股纸了，人家该怎么地还是怎么地。前车之鉴，我希望老圣人不要忘记呀。
这一句话把于和说的脸通红。昆仑僧不干了，房树安，你血口喷人，潘鼎臣是你们害的，你们竟敢倒打一耙。房树安不服气，跳脚骂大街，
我哪个王八蛋瞪眼说瞎话，天打五雷劈就是你老家伙干的，你才是倒打一耙的。
好嘛，这又争起来。最后于和决定，算了，谁也不必去提人， 既然都不放心，那我就陪着二师兄咱们大家一起去，到那儿我把人放了，亲手交给你们，这横没别的说的了吧。
哎，
这还差不多，大家认为着这么做比较妥帖，闲言少叙，武圣人于和带着金灯剑客夏虽良、卧佛昆仑僧、血手飞廉、江红烈、方天画、詹峰、季承达、庄子琴、叶秋生等人，陪着长法道、雪珠莲、方树安、王元和白云瑞赶奔后山。这后山呢有个山洞叫千元洞，这块是天然的，有那么几座山洞，经过半人工半天然，把它坚壁成一个一个洞穴，外边呢有铁条把人关在里头没个出来。那碧霞宫准备这个干什么呢？有用，因为碧霞宫那是武林圣地啊，掌管着五大派81门，你知哪个人犯下了大罪，败坏了门户的规矩，在事情没有查实之前暂时在此关押，因此他不能没有这种准备。武圣人于和把大家领来，到了第一座洞、第二座洞，这两位高人都在这分别压着呢。门口这有小老道提着家伙看着，一看老圣人来了，赶紧躲在一旁跪倒施礼。武圣人于摆手让他们站起来，陪着雪珠莲来到一号洞口的前面。二师兄啊，您看看夏侯人就在这儿，玉面小大魔白云瑞揉揉眼睛往前紧走了两步，隔着铁条往里头一看，果然师傅在这儿，这洞还挺深，里边有木床有被褥，到吃饭的时候外边有人送，就像关野兽似的，反正不让出来。云瑞就喊师父，师父，弟子来看您来了。时间不大，先听见铁锁的声音，稀啦哗啦，咣啷，哗啦哗啦，白云剑跟夏侯人听着声就扑到洞口。这回两方相遇看得太真切了，一看夏侯人呢跟犯人没什么区别，脖锁、脚镣、手肘都带着呢，而且都是特号的，像这种人都有气功，恐怕他断锁崩家，因此带的刑具都是特号的。那位说特号是什么样？拿着脖锁来说比麻花还粗，手捧和脚镣重有100斤开外，而且这洞口的铁条比鹅卵还粗啊，密如蛛网，又有人守着，你就天大的能耐你也出不来，除非说神话小说属孙悟空的会变，要没那两下子没个出来。可是人们发现白云剑客的气色并不难看，通红的嘴唇，两腮也红彤彤的，要按理说白云剑客在这被压心如火烧，那不定得多难过呢，眼丝得长出多长来，两腮深陷都没模样了。 但是白云剑客相反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老剑客心里头有底，第一问心无愧，我犯了什么错呢？没有，我临时被压在这儿，早晚真相必然能查清，我也就受一时的罪。另外他相信自己的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，二师叔长法道雪珠莲，天下的英雄绝不能坐视不管，迟早得来打救自己，不能把身子骨糟蹋了。因此该吃咱就吃，该喝就喝，没事的时候在里边盘膝打坐，运用元功。因此他才保持的这么好。云瑞一看老师不像想象的那样，这心呢就不太难过了。白云剑客一看云瑞、王元、房叔安都来了，哎呦，师叔雪珠莲也驾到，就知道有出去的希望。他在里面跪倒，参见二师叔，拜过三师叔于和。要不说白云剑这个人呢，有长者之风，从来不越礼，你在任何时候挑不出他毛病来。你别看于和传话把他压在这儿，见着于和他该行礼还是行礼。长发道雪珠莲点了点头啊，夏侯仁，你受苦了，师叔特来救你。经过跟你三师叔的交涉，他已同意将你释放，多谢二师叔、三师叔。你料等片刻啊，我们再看看白衣子。说了几句话之后，到第二座洞口，白衣子跟夏侯仁可不一样。因为什么呢？白老身受重伤，左边这个锁骨给打折了，金灯剑和夏遂良下的毒手。虽然说武圣于和也曾派人给用了药，也包扎了，也调治了，毕竟他不能好的那么快。白衣子这个人呢，火性还爆，到时候自己还控制不住自己，就这么几天的功夫把他急的两只眼睛通红，眼丝有多长啊，是水米不沾唇。人就怕这手，到时候控制不住就糟蹋了体格了。现在白老脸上的光滑没了，两腮深陷，两眼通红啊，他也带着刑具呢。听着声音之后，他摘摘晃晃来在洞口，用手把铁条抓住，往外一看，哎呦，二师叔，快来救我！哎啊，恨不能把铁条掰断。大家一看白衣子这样，简直心里头不是滋味。长发道劝说了几句，孩子不必着急，我就是为救你来的，你三师叔已经同意把你释放，孩儿有什么话咱们日后再说。房叔安也劝，我的小祖宗受点苦不算个什么，这不我们都来了吗，一会儿就把您放出来，咱爷们找个地方好好谈谈，你有不出气的地方自管跟我说，小孙孙替你出气。在这时候大伙也没工夫乐了，说了几句闲话之后， 薛珠莲转回身来问于和：“师弟啊，传话吧，应当把人给放了吧。”“
好，
二师兄，我说话算数。”“来人，把铁锁打开，把他二人释放。”你看于和这个人呢、还不难斗，他怎么说就想怎么办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，金灯剑客夏遂良、卧佛昆仑僧等人在后头也灭好了点了，他们也没闲着。夏遂良闻听此言，扑通跪到老师面前：“师父，弟子有下情回禀。”“
说吧。”“
老师，放不得。”
大伙一听啊，气得连北都找不着了，连武圣人也是一愣啊。“
啊，
为什么？”“
师父明鉴，
咱们也不管谁是谁非，谁对谁不对都搁在一边。您放人对不对？是对的。为什么我要拦着呢？我替老师着想啊，知道的，您是武圣人，心怀坦荡，有容人之量，所以把这俩人给放了。不知道的，他得怎么谈论？他们肯定得说，冰山北极岛的长发道人雪珠莲大闹东海小蓬莱碧霞宫，逼着武圣人于和把两个人给放了。于和连大气儿都不敢哼一声啊，是唯命是从。这种舆论肯定得有，真要是那样，老师岂不名声扫地？谁还拿您当圣人呢？望老师三思。其实武圣人想没想到这事？想到了，但是二师兄在这逼着，一脸的抹不开，没有办法。这夏遂良当面这么一提，正碰到他心尖上。“
这，那么你的意思呢？”“
师父，不是咱们师徒言而无信呐、要放人行，咱们得一对一走马换将。大概您还不知道，古月大法师已经被他们生擒活拿了，如今这人还在他们手里头。要叫我们放人行，必须他们把古月给放了，我们才能放一个人，这叫走马换将。这样做呢，一对您的声望无损，他们也不吃亏。就说把这俩人就这么一放，一点条件都没有，从弟子这说，我就不同意。”昆仑僧、季承达、庄宏烈全跪下了：“
是啊是啊，望老圣人明鉴，金灯剑客所说有理。”
你反正这武圣人呢，就有一个毛病，耳软心活。他一看这么老多人都提出走马换将来，他这心也活动了。他沉思了片刻，回头问白云瑞：“
云瑞，方才夏遂良所说你听见了吧？那古月是在你们手中吗？”“
不错，
被陶福安老剑客把他生擒活拿了。”“
好吧，要既然这样，我看就按夏遂良说的办吧。你们把古月给放了，我们再放一个，这两个人你们随便挑，放哪个都可以。”“
你……”
大伙一听这么大的武圣人拉屎往回坐，说话不算数啊。
可别人不能说什么，
气坏了长发道雪珠帘呢。老三，你要干什么？方才在碧霞宫说的话，莫非都不算数了吗？你可没提出附加条件呢，怎么眨眼之间又来个走马换将呢？不行，在我这说就通不过，必须不附加任何条件把两个人给我释放，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。于和乐了，二师兄，怎么你还想以大压小，强人所难不成？不错，那话我说了，我也想那么做，但是我不了解内情啊，我不知道我们的人还在你们手中掌握着，我要知道这件事儿，我就不能答应了。再者一说，一换一两头乐，谁也不吃亏呀。二师兄，你又何必逼人太甚呢？真要是你我弟兄撕破了脸儿，你就不怕江湖上耻笑不成？长发道雪珠帘还想说什么，房树安一拽他的袍子，把长发道人拽到旁边去了。
我说老祖宗，您听我一句话，事到如今了，能让就让，能忍就忍，不是换将吗？咱就换，换出一个解一个，剩一个咱就好办了，别这阵儿把脸儿闹翻了，咱们什么也得不着，就空欢喜了。老人家您看怎么样？
好吧，雪珠帘退了一步，把白云瑞气的肺子都炸了，但是没办法，因为人在人家手心掌握着呢，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，生气也得按人家话的道走。简短结束，方叔安回去跟徐良说明白，把古月给带来了。你说换谁呀？这头一个那头俩呀，大家一致的意思换白云剑客吓唬人。那不管怎么说，吓唬人是上三门的总门长啊。这回于和没词儿了，吩咐人开门。小老道拿着钥匙刚要开门，吓唬人又说话了，不可，各位啊，不能放我，我师弟身受重伤，理应当把他换回去，赶紧调治伤症，如果再耽误了，他就落成终身的残废了，我的身子骨还顶得住，最好下一步再放我，我不想出去。你看这白云剑客多谦让，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候，他宁愿把师弟放出去，自己不出去。后来大伙一商量也好，本来嘛，白云剑客那脸上红晕晕的，也没受伤，而且这个人也会保养，他就多待几天也没有妨害。这小剑魔可不行，恐怕要再待几天呢，非把他愁死不可呀。因此经过再次商议，才同意用古月换白衣子。这白衣子一听不出去，我师兄这么对待我，我简直感动的无可无不可，我宁愿死在这儿，我也不能出去。哎呀，大伙这个劝呐，把舌头都磨薄了。最后房叔安急得奔奔直跺脚，我说你们这急死人呢，我的小祖宗，你就听话吧，叫唤你就是唤你。我爷爷，您说两句行不？后来长发道雪珠帘一瞪眼，做出决定，小剑魔才不敢说别的。铁锁打落，铁门开放，
把小剑魔给放了，紧跟着把手肘、脚镣、脖锁三大件刑具也撤掉。那小剑魔啊，还想支持支持，没想到一撤掉了刑具，他就讲这身上每个骨头节都疼啊，身子一摘呗，坐到地上滴滴答答往下直淌虚汗呢。你们多日子没吃东西了，白玉瑞赶紧把师叔背起来，知道他伤势比较重的。就这样，大伙又回到陛下宫，雪珠莲跟于和提出交涉，白云剑和夏侯仁怎么办？你什么时候发？你还有什么条件？哎呀，二师兄啊，咱们是一师之徒，有什么事情咱心平气和地讲。平心而论，白云剑客夏侯仁是好孩子，我特别喜欢他，有长者之风，就即使他压在我这儿，我绝不会伤害他的，一日三餐绝不难为于他，他要出事儿，您冲我说。但是二师兄，你得让我好好参考参考吧，你给我留点余地，你就这么逼着非叫我给你回答，实在叫我为难。二师兄啊，五天以后怎么样？是放是不放，我给你个回答。怎么还得五天？是啊，二师兄啊，您说我脑子上这么多的事儿，还不得个几天吗？再者一说，我虽然是个武上人，是个老大辈儿，但是有什么事情我也得跟他们好好商议商议。比如他们想不通，我想法把他们说通了，这样能够避免摩擦，后果好收拾。如果非逼着，要逼出事儿来，连小弟我也承担不起呀！望二师兄三思。这个长法道一想，于和呀，于和呀，你这分明是跟我耍心眼儿。我让了一步，你逼一步；我让了十步，你是逼十步。这个事儿无论如何我不能答应。想着这老剑客站起身来，要跟于和拼命。